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215页，夏克顿云。1937年生于西藏康区德格拉日玉龙，是德格色莫即德格公主的非婚生子，由德格杰布即德格王的邓阔即大臣夏克家族抚养成人。德格被中国占领后，他参加了西藏抵抗游击队泗水六纲护教军，被送往美军基地接受中情局的战斗培训。6个月后，带领一个7人小组空降西藏，组织和培训境内抵抗组织。西藏人的抗暴斗争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围剿和镇压。撤出西藏时，他和小组只剩下了他和另一成员。夏克顿云在印度喜马希尔邦贝日丹伦藏人定居点担任行政长官。2010年8月，在定居点办公室接受采访。2011年11月离世。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我1937年出生在德格，出生前的1932年。我们这个地方被划给了中国人，噶夏政府失掉了管辖权，但我们从来认为我们的户主在拉萨。西藏当时有德格、囊谦、门仓等小王国，其中最大的是我们德格。这些小王国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，也有德格人认为当时德格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德格的情况很特殊，不同于西藏其他地方。德格既有德格杰布，也跟拉萨噶夏政府有联系。不管我们是否曾被中国人统治，我们始终都认为拉萨噶夏政府才是我们的主人，这是无可争议的。虽然那时国民党中国人在我们德格有驻军，但我们认为我们的户主在拉萨是达赖喇嘛，我们所有藏人的户主是达赖喇嘛。正如大昭寺前的石碑上写的那样，博是博，家是家，这也是每个藏人的口头禅。博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，藏人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都不一样。藏人之间如果要表达对什么事物看不惯，就会说中国人才如此。我们有句俗话，中国话不进藏。博和中国是不同的国家，这是每个藏人都非常清楚的事。我是德格色莫的儿子，我母亲出嫁之前生了我，我外公德格杰布25岁时就去世了。德格杰色是我母亲的弟弟，即我的舅舅，不知是因为德格杰布宫里的习俗，还是因为我母亲自己从伦理的角度。总之，我3、4岁时就被送到了德格邓阔即德格大臣夏克家里，在德格的拉日玉龙地方。我是在夏克家长大成人的，一直认为那是我的家。我妈妈德格色莫嫁到了昌都雅仓的地方，生有2个儿子和7个女儿，加上我就有10个孩子，据说还有2个孩子夭折了。如今除了一个男孩外，其他的都在世。从被送到夏克家后，我就再没有见过母亲的面，只记得母亲曾经托人给我带来一些从印度买的礼品，长筒靴什么的。我大概13岁的时候去德格坡章，见到了我的外祖母德格尊莫即德格王妃和我的舅舅德格杰瑟。在坡章里我们一起吃了饭，后来又去过几次。 直到1954年年底55年初，我们全家去拉萨时路过昌都，才再次见到了我母亲。那时我已经18岁了。收养我的夏克家是德格杰部的邓阔即大臣之一。德格杰部有30多位邓阔和80位伦部即小臣，权力最大的是总务邓阔。当时夏克刀登是德格杰部的总务邓阔，需常住在德格坡张里，很少管顾家族的事务。夏克家族的事务由我养父夏克南杰多杰打理。夏克家族是大户，虽有农田，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经商。他们家在上至拉萨，下至达兹多之间经商，从家乡带麝香、虫草、鹿茸等到达兹多出售，再买茶叶运到昌都和拉萨等地。我很小时听说过关于中国人的事，是在我出生那年1937年，共产中国人长征到了甘孜，德格人去甘孜阻止中国红军，带领德格军队的就是夏克刀登。当时德格军的武器不是很好，只有火枪、刀矛什么的，但是德格各地的男人都去了，据说打了好几仗。德格人靠刀矛这些武器杀了大概50多个中国红军，后来夏克刀登和另外3人被红军俘虏了，德格用1000头牦牛赎回了夏克刀登等3人。中国红军把1000头牦牛当了食物，没有路过我们德格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，中国红军抓了夏克刀登后，向夏克刀登问路该怎么走。夏克刀登回答说，你们不能往德格方向去，因为驻守在德格的军队远远多于我现在带领的军队，日后你们从巴塘绕过去，巴塘那边气候也好，也容易找食物。这是夏克刀登自己说的，谁知道是不是起了很大作用。总之中国红军没有路过德格。我养父夏克南杰多杰是夏克刀登的侄子，养母伽玛塔琼后来也流亡到印度，并在印度去世。我养父母起初没有孩子，收养我后才生了自己的孩子，但仍然疼爱照顾我，视若己出。我也把他们当成亲生父母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亲生父母。长大后他们对我讲你父母是谁的时候，我对亲生父母也没有任何感觉。夏克家的经堂里有一位专门做佛事的僧人，我6岁那年开始跟他学藏文，他是我的第一位藏文老师，非常严格，连厕所都不让我随便上。我诵读藏文的时候如果没有读好，他就揪我的耳朵，把耳朵揪得喳喳响。大概我也太调皮了吧，只跟他学完了30个字母。我虽怕极这个老师，但就是学不好。夏克家有位老文书，那时70来岁，后来我就改跟他学藏文了，学的也比较好。养父母常常带我去寺院朝拜，我拜过大金寺、德格寺、竹青寺等大寺。我很调皮，不想去朝拜，但还是得跟着他们一一拜过。只要是我养父养母去朝佛，一定会带着我。养父母对我管教比较严格，如果我太调皮，有时也会挨打。在养父南杰多杰身边耳濡目染，他教诲别人，对我影响也很深，至今我受益匪浅。我是男孩，比较调皮。我们养了一只猴子，这猴子被拴在一根木桩上，木桩顶部安了一个木箱子，是它睡觉的窝，木桩周围是拴马的地方。猴子有时候会偷偷溜下木桩，跳到马背上，所有的马就惊了， 我那时特别喜欢看猴子惊吓马，现在那情景都历历在目。小时候我也很喜欢狗，大狗小狗我都喜欢。下课家门口拴了四只大狗，那些远方来的朝圣者有时经过我家门口讨要食物，这些狗对这些人特别凶狠，但他们都是被拴着的。我觉得他们凶狠狂吠的样子很精彩，就故意骗那些朝圣者从我们家门口经过，有时求他们从我家门口路过，就是为了看这些狗狂吠的样子。我收留了很多流浪狗，为此还遭养父呵斥，扬言要把这些狗赶走。为了得到狗，我动了不少脑筋，托人带话给牧区的人，请他们送狗仔过来。嘉荣寺附近有几条很好的狗，我恳求他们每年送一只狗过来。大概连续五六年他们都有送来，送过来后又没地方养，然后又托送到别的地方去。我玩弓箭也很有名，射得很准。有一天下课，刀灯把我叫到跟前说，听说你射箭很准，你射一下让我看看。我就问射什么，他派人在不远处立了一支香烟让我射，我一次次的射中，下课刀灯也不得不服了。第二天下课刀灯又把我叫去问我会不会打枪，我说没打过。他把我带到平时打靶的地方，递给我一把美制的枪，当时我年纪不大，连子弹都不会装，下课刀灯就教我怎么握枪，怎么瞄准等等。就那次我一枪打中了靶子，这是我第一次摸枪，也许是这个缘故，后来我的枪法也非常有名，虽然我没有学过射击。下课刀灯的女儿是与我一起长大的，后来在家长安排下成了我的妻子。她母亲的娘家在牧区，嫁给下课刀灯后不久，两个家族就整体合并为一个大家族。这两家本来就是大户，合并后家业更大，居住在我们周围的大概有100来户人家。他们的经济条件没有我家那么好，可是吃穿没有问题，也不贫穷，有自己的房子。其他的都是牧民，以牧业为生，随着季节的变化游牧迁徙。牧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困难，冬天用牧产品去农村换粮食，其他季节靠牧业完全可以过得很好。夏克家族管辖8个雪巴，每个雪巴大概有200到250来户牧民。下课刀灯的女儿比我大3岁，下课家为我们请了一个私塾老师，他家亲戚和仆人的孩子有5、6个，也和我们一起学习。那时国民党政府在德格建了一所学校，强制德格各地派6个小孩去上学，学中文，没招女生。愿意去那所学校上学的都是没出息的人，也有被抽派到富家子弟不愿去，就付钱给穷人孩子让他们去代学。后来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孩子中文虽然学得不很好，可中国话说得还不错。共产中国人来的时候，这些人就成了翻译和干部。我那时听说过中国和中国人，但没有见过很多，只见过木匠捕鱼的，还有听人说是走失的红军，就这些中国人。后来见过国民党的军队，他们是从康定去大金寺，经过我们地方去了竹青，然后去了南县。这些人穿着草鞋，打着绑腿，看上去很穷，有点可怜。除了这些共产中国人来之前，我没有见到过很多中国人，对中国人也没有特别的仇恨或喜欢。夏克家有些庄园在农区，18岁之前我曾2次去那些庄园， 我是与家里的管家文书什么的一起去的。到庄园查看粮食收成情况，跟头年比是否有增减什么的，这些都是管家和文书的工作，我只是跟着学。每到一个庄园会停留十几天，每个庄园都查看完便要一个多月。每一个庄园都有一个负责人妥扎，我们到庄园后，妥扎就专门安排跳舞唱歌的聚会，一周两三次，一般在晚上，有时候跳到很晚，唱歌跳舞的都是年轻姑娘小伙子。其实我很想和他们唱歌跳舞，但因为地位的关系我不能跳，只好看他们跳，看多了就每首歌和每一个舞都看会了。到后来要是有人跳舞跳错了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虽然我一次都没跳过。我喜欢歌舞是从这里开始的，到现在我都记得每首歌和舞蹈的旋律音调。现在在被日藏人定居点，德格人唱德格的歌，跳德格的舞时，我就能看出他们跳的对不对。现在基本上没有地道的德格歌舞了，虽然我自己一次都没跳过，但我很懂。18岁那年，我和下课刀灯的女儿结了婚，我和妻子从小像姐弟一样，猛地听长辈们说要和她结婚时，我非常震惊，如同跟亲姐姐结婚一样无法接受，因此我很久没有同意，最后还是在长辈们的强烈要求下答应了。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。大约在1949-1950年那段时间，共产中国人先到了甘孜，众人纷纷议论共产中国人快来德格了。人们说共产中国人来的话要杀人杀狗，人心惶惶，非常恐惧，有人还逃走了。也有人说逃也没有用，反正什么地方都会被共产中国人占领，没地方逃。那时说起共产党就像说魔鬼，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是一个党派的名字，像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党派。虚岁14岁时，有一天我看见远远的开来三辆吉普车，最后停在了我家门口，从车里下来一些共产中国人的官员和几个士兵，他们给长辈们说，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。虽然那些中国人给长辈们解释了解放是什么，但长辈们对藏文解放怎么拼写和什么意思都搞不懂，懵在那儿。他们根本没说什么封建农奴制之类的话，那是共产党后来改口说的。当天晚上他们住在我们家，第二天就走了。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中国人。共产中国人说我们受国民党的压迫，所以要解放被国民党压迫剥削下的我们。可当时我们地方一没有国民党的军队残部，二我们并没觉得受到国民党的压迫需要被解放。虽然刚脱临时停战协定后，我们地方已被划给了国民党管辖，但国民党的军队很少，只驻扎在几个地方，并没有大规模驻军。偶尔有国民党的两三百军人去白玉、邓科等地时，从我们这里经过，会在我们村停留过夜，我们得给他们提供食物，仅此而已，没有什么冲突或压力。每年牧区和农区要向国民党上缴一定的赋税，但也不是很大的压力，我们都负担得起。但共产中国人老是说有国民党的特务和台湾特务，当时我们认为哪里有国民党的军队，你们哪里打去。我们其实也知道他们是以解放为借口要来占领我们的地方。随后 有一个吴师长带领两个师驻扎在了我们村。吴师长和达部长带了60个士兵住在我们家，其他士兵都在外头挖坑扎营，整个冬天都住在我们这里。那是我上年少，喜欢和别的小孩一起去听那些军人唱歌，他们一天唱两次，早饭前唱一次，晚上睡觉前唱一次。没过多久，我也会唱这些歌了。这个时期，我们村和德格坡张德格寺那一片都驻扎着这样的军队。这些解放军要攻打昌都，他们就是后来打昌都战役的军队。共产党称下克刀灯是他们的朋友。当时德格杰瑟还很年少，众邓阔们认为我们毫无准备，抵抗不了，也不愿意发生战争，特别是下克刀灯，认为我们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，所以只能答应解放军的要求，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托运物资的牲畜。另外，当时共产党给那些托运东西的民众付很多大洋，民众为了挣钱就去为解放军托运物资。从我们这边，下克刀灯对解放军的军事力量看得很清楚。由于1932年噶夏与国民党签订冈托临时停战协定时，下克刀灯是秘书，所以这时他认为应该寻求对话解决的办法。对话的基础就是冈托停战协定中藏中以金沙江为界的协议。于是下克刀灯特地派了两个人前往昌都，是去告诉昌都的官员，中国人准备要跨过金沙江攻打昌都，而噶夏政府军是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，你们最好趁中国人没打过金沙江之前与他们对话解决，如果军事对抗，你们无法与之匹敌。从我们村到昌都好马也要走10来天，我不记得当时昌都的总督是拉鲁还是阿佩阿旺晋美。总之，我们的两个信使到昌都后被昌都方面扣留了。昌都方面说西藏神兵是无敌的，把这两个劝降的人用湿牛皮裹起来扔到河里去，他们是中国人的奸细。这时候我亲生母亲的丈夫，他是昌都寺的管家，在昌都很有权势，他向噶夏昌都府求情说千万不能这样，下克刀灯是出于好心派他们来的，千万不能杀掉他们，请把这两人交给我，我把他们看管在寺院里。由于昌都寺管家的担保，这两个信使就被交给了昌都寺。解放军攻陷昌都以前，这两人一直待在昌都寺。那时共产党称下克刀灯是他们的朋友，封他为西康省副主席，要他参加第3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下克刀灯把我也带到了康定，从康定去了雅安，去了成都，又到了重庆。重庆方面只接待两个人，下克刀灯带了我和一个翻译，我是多余的。重庆方面也告知我们，后面的旅程他们只负责接待两人，所以我要么离开重庆回家，要么就待在重庆。下克刀灯问我想待在哪儿，他也说如果你想留在成都的话，我可以送你去成都的学校上学。我说如果能跟您走我就跟您走，不行我就回家。我跟下克刀灯一起大概在重庆待了1周多，中国人带我们去参观了很多地方，有一座山，山上有个山洞，他们介绍说是抗日战争时的防空洞，还带我们去参观了码头。我在重庆第一次吃西餐，当时看着那些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吃，别说是我，连下克刀灯都不知道。 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西式马桶，我不会用，爬上去蹲在坐垫圈上，尿洒不进马桶，而是洒出去了。然后下课刀灯就安排让我坐飞机回到成都，托了一个中国高官关照，再从成都去了雅安，受到雅安统战部的接待，把我安排在统战部住下。这个统战部当时有五六个干部，其中也有女干部。统战部的人带我坐车逛街的时候，我非常吃惊，觉得这里比我的家乡发达很多。我在统战部的时候，虽然吃的不是顶好，但每天都有三种菜。由于我当时年少不懂事，吃饭吃得多。有一天，统战部部长就对我说，毛主席说过看菜下饭。我不懂他在说什么，还是吃得很多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是我吃饭时只吃那些好吃的菜，不怎么吃饭。所以他暗示我在雅安住了一个月才回到德格。我是从那些在昌都与我们家乡过往的人们那里听说昌都沦陷的，先听说梅贡沦陷了，再听说刚托沦陷了，接下来又听说阿布顿沦陷了。这些地方沦陷后，逃跑的藏军对各地居民造成了很大的骚扰，所以后来民众也没有帮助这些藏兵，还讽刺他们说，你们要逃跑，不如把枪给我们吧。那些村子里有很多藏兵留下了英制卡丹枪，听说昌都沦陷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。首先是因为听说藏兵也欺负过当地民众，第二，由于昌都方面没有听取上次下课刀灯派去的信使的劝说，所以对昌都沦陷我也很淡漠。当然，我当时太年轻了。随后签订了17条协议，整天像鸡叫狗叫一样宣传个不停，我却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。每天耳朵里就灌进17条，17条，但我只记得住那些签订17条的藏人代表的名字。将来你们绝对不会有好结果。吴师长等60多名军人在我们家待了4个月，其中有一个姓钟的小伙子，他是一个小官的警卫。这个人和我们混熟了，教我们做体操，有时候他一个人上山去打猎，就会带上我们。他有时候会发愣，发愣后就对我们说，你们现在过得很舒服，将来就不会有好日子了。将来你们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们问为什么，他说，等几年你们就会看到的。在这4个月里，他们先搞了3反运动，从3个方面审查他们自己，很快又来了一个4反运动，把他们自己人整得惨兮兮的，很多人在哭，有些人是整人的，有些人是被整的。我不懂他们在搞什么，反正是他们自己整自己。与我很熟的那个姓钟的小伙子对我讲，那些挨整的人只要好好改就没事，如果没有好好改就会有性命危险。我没有看到过有人被枪毙，但是从他们悲伤恐惧的表情看，似乎真的有生命危险。这些军人们的军纪那么严格，不要说贪污腐败，就算你给他们第一根香烟，他们都不敢接，更别说通奸，连跟藏人女子自由恋爱都会被处分。听说甘孜有这种事，士兵受到了惩罚，他跟本地女子恋爱，被发现后这个士兵就消失了。我们村也发生了好几起解放军士兵和藏人女子通奸的事，其中就有我家的一个女仆跟一个吹号的士兵通奸， 因为他是吹号的，起得很早，所以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女仆。当时士兵工资也不高，他把仅有的五个大洋送给了那个女仆，比划着告诫她，不能说，若说出去我会被杀的。这事没有被中国人发现，所以他没事。他们从师长到警卫到士兵，表情和行为都很机械统一，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。他们不随便说话，把他们的纪律翻译成藏文发给我们，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。说这么漂亮的话，把民众的心都吸引了，根本看不出他们任何坏的行为，反而觉得他们是真的为人民服务的军队。我太太当时也比我大不了多少，她和那些唱戏的，也就是文艺宣传队的女兵，其中有几个是巴塘人，会说藏语，她跟他们成了朋友。我们都少不更事，尚未意识到这些人将来会给我们带来痛苦。1952年左右，我们村的商人从成都回来，他们说在成都看到以前的大户人家都遭殃了，没有工作也没有吃的，而且有的被关押。这些商人们也常说，将来我们同样会遭殃的。1954年达赖喇嘛去中国的时候，在我家停留了两三天，并举行了观世音灌顶法会，数万信众前来参加了法会。当时我倒没有担心他去中国，以为他去中国是正常的，不知道他当年不得不去中国。逃离家乡。大约在1954年，共产党开始抓捕他们所说的国民党特务。当时我们村有两个藏人翻译，两户回民商人，另外还有一个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中国人，他懂藏文，他老婆是藏人。有一天他们突然都被抓了，抓他们的方式很阴。我们村下面有一个道班，他们先被通知第二天早上去那个道班，当他们一到那里，就被早已布置在那里的解放军抓了。从此这些人就消失了，也许是被关在什么监狱，死在监狱里了，总之失踪了。从那时起，那些运动就逐渐向我们家乡来了。以前让人感觉很好的干部们，从此开始说要民主改革了。下课刀灯对时局更加了解，他对我们讲，现在中国正在搞土改，成都、雅安等地都在改革，不久后他们也会在德格搞改革的。中国人目前对我们似乎很好，将来不会如此的。各地邓阔和大户人家都是首先要整的对象，那时我们就会有大麻烦了。下课刀灯让我们离开家乡，他说，你们现在装成去拉萨朝圣还不会有事，如果你们继续留在家里不会有好结果，家里一个人也不要留，全带走，走前任命管理行政和财务的人员，让他们打理家务，而你们则赶快离开。只是我不能离开，我通常都待在中国内地，说不定会好一点。大概是在1954年年底，我的养父母夏克南杰多杰夫妇，我和我太太，我们一起离开了家乡。当时我太太怀有身孕，我们找了一辆卡车，把东西都垫在下面，上面坐人。本来下课刀灯的兄弟也要跟我们一起离开，正要动身时，家乡的民众说，邓阔、下课刀灯虽然在，但他在中国内地，我们请求你们还是在家乡留下一个人吧。因此他兄弟就留下没走。后来文化大革命时，下课刀灯的这个兄弟被关进了监狱，身体致残，但一直活到80多岁， 八十年代我回家乡探亲时，他还在世，但站不起来。除了他以外，我们都去了拉萨。到拉萨后不久，下克刀灯又带信来说，千万不要回家乡，改革会让地方邓阔和大户人家大祸临头。我们完全相信他所说的，我们对中国人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。下克刀灯让我们设法继续往印度或别的地方走。1956年冬天，我们全家以朝圣为由到了印度。